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7, Session 10. 基督教伦理学第27章第10讲，我们继续讲本章的第11段，宗教场合里的幽默。上一讲我们讲过，圣经里不是没有幽默感的，很多经文都是让我们会笑的。是的，根据圣经，罪是一个悲剧，但是罪也是可笑的。罪是严肃的，但是我们也有能力也可能发笑。对罪发笑呢，是对我们有造就的，给我们看到我们人尽量的竭力的去抵挡全能的神是多么的可怜。撒旦自己也想象他可以推翻上帝的宝座，这个是最荒谬的事情了。人还要参加撒旦这种的反叛，是更加的荒谬了。笑话 comedy， 它就是用扭曲它的尺寸来让人笑。所以假如我们不能看到这种的夸张扭曲而笑的话，我们就不懂这个笑话。这种的上帝创造主与被造物之间的这种的夸张，让我们发出圣洁的笑。这种圣洁的笑与，就是说在这种圣洁的笑中呢，敬畏和娱乐是连在一起的。 Reverence and amusement coincide。圣经还有其他的笑话的，民数记第22章第22节到41节，上帝选择一个驴子来向巴兰讲话，可能对古时候的希伯来人是好笑，对我们来说也是好笑的。耶稣基督也有他的幽默感的，比方说骆驼穿过针眼啊，马太福音19章24节，或者在马太23章第24节第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盲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吞下骆驼啊！耶稣是这样子的指责法利赛人的。可能今天我们不会再笑，因为这些的笑话太老了，但是呢你再重新再想一想的时候是好笑的。再者，圣经呢也有它的夸张的地方 disproportion， 因为圣经很多时候要教导我们呢，要按照正确的尺寸观点来看宇宙人生的。很多时候我读使徒行传12章12到17节会觉得好笑，因为教会在那里呢是诚恳的为彼得能够从监狱释放出来祷告，上帝行了神迹答应他们的祷告，彼得去这个祷告会，罗德这个仆人这个婢女呢听到彼得敲门了，但是不开门，他跑去祷告会去报告彼得来了，他们没有让他进来，他们去辩论彼得可能真的在吗，彼得继续的敲门。这个跟我们的神学辩论和很多时候教会的会议的讨论呢是不是很相似呢？最后彼得进来告诉他们上帝所做的，所以上帝柔和的来取笑他的子民，他的子民不能相信上帝真正的会应允他们的祷告的。而圣经呢也常常的会告诉我们，一个喜乐的心是神所喜悦的。箴言第15章13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乐意捐献呢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不应该觉得惊奇，笑和喜乐是很近的，欢喜和喜乐也是很近的。 Laughter is close to cheer, cheer is close to joy。 笑与欢喜很靠近，欢喜跟喜乐又很靠近。是的，基督教是讲很严肃的事情的，但是并不是叫我们每天都是愁眉满脸。所以我觉得在神学里面包含了幽默呢并不是错的。在讲到辅导一般谈论神的事情上有一点幽默没有错。这个并不是说要妥协上帝的圣洁，乃是说恰当的幽默让我们更加欣赏体会上帝的伟大，给我们看到创造者和他创造的宇宙之间的差距。当然若是藐视上帝或者藐视人，就是上帝的形象，这种的幽默当然是错的。但是好的幽默是对我们人的骄傲一个很好的的纠正，也是对人的绝望一个很好的安慰。 Good humor is a wonderful remedy to human pride and despair. 好，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12段，粗话 profanity。 在我们的社会里，弗兰姆是指美国的社会，上帝、基督、耶稣这些字呢往往呢是用来做惊叹词，来表达惊讶或者是发怒的。这些的名词是很严肃的，所以呢他们呢用一些很重的话在这些情况里而上帝的名字呢是最重的，他们找得到的最重的字咯。假如这些词句是表达人在很困难的情况呼求上帝的帮助呢，那我们不需要反对。但很多人呢用这些名字，他们知道这名字是圣洁的，但是没有一点点的敬虔的用意。反之他们就是要表达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的抱怨，他们向别人的抱怨，最终就是向上帝抱怨。这样来使用上帝的名字就差不多是等于发誓了。这个人愿意对一些得罪了他的人让上帝的愤怒倾倒他身上，或者呢他对某一种情况不是人造出来的情况他会觉得怨恨，或者事实上他就是在咒诅上帝这样子来使用上帝的名字。但是在有一些的人与人社交的情况里呢，上帝的名字是多么的严肃都老早忘记了。很多的粗话里面上帝的名字可以用别的来讲，英文有 shocks 或者 fiddlesticks 这种的惊叹语的，而不会在意义上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大概会这样想，这些没有精心的不是故意的粗话，没有那么的严肃吧，没有与其假释这么严肃吧。但是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悲哀，这段的历史悲哀，就是呢好像美国这种文化呢把上帝的名字的意义都已经倒空了。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妄称，那个虚妄的一个例子，就是没有意义的例子，也就是第三条诫命说是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我们用其他的字呢，比方说 gosh golly gee 在历史上在字根上这些字呢就是取代了上帝的名字，因为他们很像 God 这个字用来呢避免妄称神的名带来的这个定罪的。我们看过耶稣是说，耶稣的教导是说若是用某一种的说法来取代上帝的名字本身呢，并没有让我们逃脱启示那个重要性那个严肃性的。有一些的次文化里面这些的取代名词与上帝的名字之间呢的关联人并不看到，所以呢这些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看人怎么用而不是看它的字根。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有些的文化里这些字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名字也没有人感觉到他们是上帝的名字的取代品这种的用法 gosh golly 这些字呢根本就不是一种一种发誓，只不过是惊叹词而已。
在这些的情况里，怎么样应用第三条诫命就不是这么明朗了。我从小在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用这些字的 gosh, golly, gee 等等，我一切的老师跟牧师们都用这些词，但是我们绝对会避免用上帝的名字，这个我们一点都不会碰的，整个的用意就是说要避免用上帝的名字，妄称上帝的名字吗？我们是不是有在犯罪呢？我们用了一些的字来取代上帝的名字，好像我们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这个很难说，因为字根在这里是不能用字根来讨论的。假如 golly 跟 g 本身就是取代了上帝的名字，那么 shucks and fiddlesticks 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过整个宇宙都有上帝的名字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告诉我们，指着圣殿指着头来发誓都是错的。虽然这些字圣殿我的头与神在字根上没有关联，那我们是不是一切的重的话都不可用呢？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用重的惊叹语的，圣经也是这样用的。我不会说一个人用这些字，就好像我们以前用这些字 gosh, golly, gee 就是在犯罪，因为我们今天的次文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一些的次文化呢，这些上帝的取代语呢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后来我过了童年的之后，加入了正统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我就发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的次文化。这个次文化呢认为 gosh, golly, gee 这些字的字根呢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在那个次文化里面这些字的意义就非常不同了。所以为了我也愿意继续的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主内交通，所以我很快的就从我的口中呢就弃绝了这些字了。所以在用字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犹太人中间像犹太人，在外邦人中间像外邦人。第13段与厕所跟色情有关的俗语 bathroom and sexual slang， 这种呢都是要藐视别人的话，这些都是第三诫里面的课题。那这些字呢跟上帝的名字在字根上没有关系，一般都是在一般的西方社会里面呢用来做这个粗语的。我们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绝对禁止这些用词的一个禁令，圣经也没有禁止。诚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是有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用那个字是 scubala， 等粪土。那若是要讲到与性有关的俗语当作来咒骂的话呢，请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2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绝了。那里呢保罗的这些抵挡保罗的人保罗称他们为那些隔离的人，奉隔离的人 the circumcision guys。 保罗呢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2节，这些奉隔离的人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如你们隔离就完全隔掉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他称那些人做狗这个 katatome 这个字呢跟 peritome 这个字呢也就是反隔离有关的。可能这些的词呢 对保罗来说跟烟有关 castration，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圣经里面这样的用词是非常的少有的，这些都是在用在一些非常极端的判断的时候，就是说是在发易怒的时候，而他们要讲出的那个要点都是金钱的。不但如此，保罗这种的与性器官有关的用词呢，与他在讲的隔离这个题目是有关的。当然圣经与我们今天在人群中用的普及文化所用的用词呢完全是不同的，可能与当时的俗语粗话也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呢讲一句话不能不用粗语的，不能不用与性有关或者与厕所有关的粗语的，这种的这种的讲话的方式呢，在今天的一些的在美国贫民区为背景的电影已经世界闻名了。问题不是说用一个字就是一个忌讳，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这些字本身用的时候是恰当的，但是这种的用法呢是过分了非常非常的不恰当。用排泄来讲话这个问题呢，就是他是在讲人上帝的形象是一个最丑陋最被人厌恶的一种的东西，也就是说最低贱的东西。那用性来做俗语呢，就是告诉藐视人也藐视婚姻里的爱的那个最宝贵的核心。参考第七节，这种的讲话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讲话的方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里没有感恩，这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所咒骂的所禁止的那种的粗语。以弗所第五章第四节，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